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名为《大学校园中的言论自由》，目的是审议美国大学中的言论自由问题和反犹太主义情况。该委员会表示，这次听证会将审查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在美国大学内的实际落实情况。听证会仲将调查正系攀升嘅反犹太主义、反以色列情绪，以及针对支持以色列嘅学生所发起嘅暴力袭击。呢次听证会系喺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并引发战争后，大学校园内反犹太主义抬头之际举行嘅。自十月七号以嚟，好多犹太学生同其他支持以色列嘅人都成为咗暴力袭击嘅目标。听证会一开始，一啲支持巴勒斯坦嘅抗议者就一再打断证人嘅证词，并被赶出咗听证会。据国会警察局称，约有十名抗议者因阻塞或阻碍公共建筑而被捕，其中一名示威者仲被控袭警。礼拜三晚间，美国共和党2024总统初选第三次辩论会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五位共和党候选人展开了一场以外交政策议题为主的激烈辩论。主持人和辩论者深入探讨了美国和以色列、乌克兰、委内瑞拉、台湾、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说，他将效仿前总统川普的承诺，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他还再次提到，如果当选，将派遣军队进入墨西哥，打击人口贩卖和贩毒集团。在关于中共的议题上，各位候选人争相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其中，短影片社交平台 TikTok 再次成为讨论焦点。多位参选人承诺，如果成为总统，将会禁用 TikTok。同样在礼拜三晚间，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厄利亚举行竞选集会，和在迈阿密举行的辩论活动只是几英里之遥。这个集会是为了争取当地拉美裔选民的支持。日前，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布林肯礼拜四说，美韩对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感到担忧。布林肯和南韩外长朴振讨论了威慑战略延伸，以应对北韩挑衅，包括动用核武力量的可能性。南韩最高情报机构认为，由八月初以来，北韩已经向莫斯科提供了超过100万枚炮弹，相当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两个月的供应量。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对北韩弹道导弹计划、核技术和太空发射能力的任何支持。我们正在努力识别、揭露并在必要时反击这些行为。布林肯还会晤了南韩总统尹石月。尹石月表示，过去一年半，韩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牢固确立。他强调，南韩作为美国的盟友，将捍卫关键价值观，并同美国密切合作，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礼拜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旧金山举行了双边对话。耶伦在开场白中说，美国无意同中国脱钩，但仍然会对中方某些妨碍商业公平竞争的做法表示关切。耶伦对何立峰说，我已经讲过，美国无意同中国脱钩，我们两国经济的全面分道扬镳，对我们两国以及对世界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我们同中国寻求长期对两国有利的健康经济关系。他同时指，当我们对具体的经济行为有关切时，例如那些阻止美国公司的工人进行公平公正竞争的行为时，我们将直话直说。目前何立峰已经接替中共前副总理刘鹤，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沙皇。这场为期两日的对话，目的是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维持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并为拜登和习近平在下个礼拜的 APEC 峰会期间会面奠定基础。近日，美国思杰系统的母公司云软件集团决定，由今年12月3号起停止在中国的所有新商业交易。这个是最新一家撤出在华业务的美国科技公司。 一份经过证实的网传邮件显示，云软件集团以业务成本上升为由宣布退出中国市场，10月3号生效。具体来讲，该公司将停止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与客户直接或通过渠道合作伙伴进行的所有新商业交易，但会继续为签订合同的客户提供维护和支持服务。该决定将影响到云软件集团旗下所有公司。云软件集团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拥有企业软件供应商思捷、Tipco Software 等。思捷曾经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并入云软件集团。该公司曾经为东京和上海汽车集团等中国大型公司提供服务。该公司网站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设有销售办事处。礼拜四，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美国旧金山出席 APEC 峰会期间，在11月16号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不过日本政府说，将密切关注拜登和习近平的会谈是否举行，先能够就日中首脑会谈作最终决定。此前白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将在11月15号和习近平会面，不过中共迟迟没有确认这一消息。白宫发言人近日被记者问到拜习会是否100%能够举行，回答话目前仍未掌握可以证实会面的消息，但白宫会在近日有所披露。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计划就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向习近平表达日方立场，包括呼吁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同时希望在共同问题上同中方合作，寻求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日本已经在礼拜四派遣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南访华，同中共外长王毅会晤，协调日中元首会谈。白宫称，从礼拜四开始，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在加沙北部地段将实行每日四个礼拜的暂停。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宣布了这一消息。目前以军正在加沙市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交战，同时更多的巴勒斯坦平民逃离该地段。柯比说，停火将给巴勒斯坦人时间利用两处人道主义通道逃离，这个对减少战争代价具有重大意义。除了在这座加沙地带最大城市的地面战之外，以军还一直对当地进行空袭，双方交战造成大批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从上个礼拜日开始，沿着连接加沙南北的主要公路开通一条撤离走廊，允许平民离开冲突中心。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说，礼拜三有50,000人逃往加沙地带南部地区，这个人数是这个礼拜迄今为止的最高数字。联合国说，自从礼拜日以来，加沙北部总共有72,000人撤离。日前，跨国对冲基金城堡投资公司创办人格里芬警告说，世界正面临剧变，和平红利已走到尽头。他呼吁美国政府减少赤字，整顿经济，以避免毁灭性的经济后果。礼拜四，格里芬在新加坡举行的创新经济论坛上说，世界正面临动荡和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推动了去全球化，导致通货膨胀上升。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持续数十年。他说，和平红利显然已经走到尽头，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去全球化，重新规划供应链。格里芬还提到了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并表示我们可能会看到更高的实际利率，也可能会看到更高的名目利率。这位亿万富翁说，利率上升会影响美国的融资成本。他说，当我们大举支出并造成33兆美元赤字时，政府并没有预料到会有更高的利率。格里芬补充说，美国必须整顿财政支出，因为美国政府洗起钱来好像醉酒的水手。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他呼吁发展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货运路线，这个凸显在西方的制裁阴影下，俄罗斯寻求新的出口途径。普京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农业合作会议上说，俄罗斯今年粮食丰收，将有约6,000,000吨小麦可供出口。 普京称俄罗斯有信心将小麦出口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在西方对俄罗斯银行和公司的制裁下，俄罗斯出口商运输谷物和安排付款变得更加困难。普京呼吁进一步开发通往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大市场的航线。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寻求成为将俄罗斯商品运往中国和伊朗的物流中心。该国已经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运营了一条铁路，并沿着内海和伊朗建立了铁路连接。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以50-48的投票结果赞成取消拜登政府对电动车充电器组件购买美国货要求的豁免。在参议院投票之前，白宫威胁要否决该决议，认为该决议实际上会损害充电器在美国国内进行制造。拜登政府曾经在2月发布该项豁免，将用于制造电动车充电器的钢铁和建筑材料排除在购买美国货限制之外，允许政府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资助使用外国材料制造的充电器，但只有当充电器最终在美国进行组装时，该豁免才能够适用。废除豁免决议的提案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该豁免将允许政府资金进入中国公司手中，用于建造电动车充电站。根据2021年的两党基础设施法，电动车充电器等基础设施项目必须至少 55% 的建筑材料来自美国国内和由美国制造。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